今天要跟各位呢分享的信息是上耶路撒冷去。Go up to Jerusalem. 那么要跟各位分享是说上耶路撒冷去干嘛？又举了几个例子。士师三生，他其实他下到亭拿，但是他却没有到耶路撒冷去，结果他的处境非常的凄惨。还有两个退后的门徒，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，圣经上面说他们眼睛迷糊，面带愁容，心里面焦虑，耶稣跟他们走一起，他们都不认得。还有拿欧米一家带两个孩子离开伯利恒，就在耶路撒冷旁边下到摩押地，结果一家三个男人都死了。但是当他们再回到伯利恒耶路撒冷地的时候，他们从一无所有到满满皆是啊，甚至于人家说那不是拿欧米吗？意思是甜。他说你不要叫我甜，我是甜甜的出去，我现在是马拉苦苦的。我的结论是说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有没有人去过耶路撒冷的？哎，那当然了，这个基督徒一生都要去一次，最少要去一次。我们也有弟兄姐妹一再跟我讲，牧师我们组队去吧，也是非常好的。我去过，我跟七妈妈去，感谢神。你去耶路撒冷干什么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因为从我们基督徒来讲，去耶路撒冷，圣经上面说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愿你的城中平安，愿你的宫内兴旺，这是大君王的城。所以在那里，譬如说我多年前我跟七妈妈去，我们参加这个我心旋律他们主办的去耶路撒冷，我就记得去的呢，我们在加利利湖上面有波饼，有敬拜赞美，在死海里面真的是你浮在水上面说什么你淹不死，但你千万不要用手去碰眼睛，刺痛的不得了，因为盐分很浓。也在约旦河里面为几个人施洗，其中有一个，当我们到了哭墙的时候，我扒到哭墙，我就从我皮夹里面拿出一张新王爱林良堂的名片，我就卷成小条，我就塞到洞里面，求神保守嘛。结果一转头看旁边一个年轻人，跟我同一车的，他也扒到哭墙，在那边喃喃自语。后来晚上的时候，有人打电话到我房间，一个老太太说，牧师啊，你可不可以来我们房间给我儿子讲一下神的话，讲一下受洗的意义。我就去他房间，哎呀，就是那个年轻人在我旁边扒拉哭墙的。我说我以为你是基督徒了，他说我儿子不是，但是你给他讲。我就给他讲神，正好后来又到约旦河，我就给他施洗。大概过了几年吧，有一次我在家里面接了一个电话，一个老太太说，牧师你大概不记得我了，某某某某。我说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说我儿子要结婚了，你可不可以飞来纽约为他主持婚礼。哇，真的是棒。那个婚礼虽然说没有大排场，但是大家都好像沉浸在神的爱里面一样。那么我弹吉他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我弹吉他唱 两个环，你知道对吧？婚礼常常喜欢唱的嘛，然后为他们主持婚礼。后来我相信他们也成家立业，也有儿孙满堂了吧。所以这是多年前的一个插曲。去耶路撒冷的时代的意义就是说进到神里面，是吧？你可以去任何地方，但是没有比去耶路撒冷更棒的。我一生就去那么一次，其实费用还蛮昂贵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，进关的时候，哇，以色列那个海关啊，他看你是男的，又看你好像年纪不很老的话，哦，他问不完的话，就怕你是什么暴徒分子 terrorist。 哦，我问的我都生气了，我说我是基督徒，我是牧师，来这边朝圣，我带的对的，他还是一直在问，一直在问，他就是看你说话有什么破绽之类的。那么进去的呢，什么都贵，因为那个地方他什么都不出嘛。如果你看这个我心弦里有一首歌叫做金色的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真的是金的，因为它的每一个建筑物都是金黄色的，太阳光一照你就看到是金的耶路撒冷。那么都是石头的，那么我们坐了犹太人导游的车子的 bus 到了，要进入东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，西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管辖，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人。所以到了边界要进入东耶路撒冷，那么犹太的导游就下去了，然后这个荷枪的巴勒斯坦的人就上来了，骑摩托车，然后就上来检查护照。那我有两本护照，一本是台湾护照，一本是美国护照。我把台湾护照拿出来，他说 good good 根据需要拿哪一个护照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就坐游换了一个巴勒斯坦的导游，自己带我们到东耶路撒冷看耶稣降生的地方等等，还有那个金圆顶的清真寺。那么他们说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大石头就在那里面等等。那么也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那个教堂都是在地下，他们常常是都是在地下，就是各个山洞就跟他们在下面聚会，也是蛮有意思的，非常庄严隆重。然后到了耶路撒冷吃饼和饮杯也是蛮有意思的，这是我人生唯一的一次。那么刚才我们念的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节到五十二节，他是说耶稣满了十二岁，他的父母亲带他上耶路撒冷去朝圣。那么回去的时候呢，他父母以为他走在前面或走在哪里，走了一天走了三天才发现没有找到他，就回头结果看到他在店里面跟人家论经讲道。那么妈妈说你们令我担心了，他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，是不是？他就显出他从十二岁就开始显出他的神性来了。那么最后一句话他说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那么这就是上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意义。什么叫智慧啊？ IQ 身量它有一个刮胡或者年纪，一般年长的人他的 knowledge quotient 他的智商一定比小孩子高，所以身量就是 KQ knowledge quotient。 神喜爱他的心就是 GQ， 人喜爱他的心就是 EQ， 就是 emotional quotient， 或者叫做情商。那么这个 GQ 是我自己发明的，神喜爱你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如果你说你的智慧不够，你的知识不足，你人不喜欢你，神他喜欢你，但是你觉得他不喜欢你，甚至于你不喜欢他，那么你要去耶路撒冷。不是说你真正要去耶路撒冷，而是说你要上耶路撒冷去。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说的有一个士师，有一个价值叫做 Samson， 这在士师记13章，我们来读24到25节，请。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三生，孩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于他，在马哈尼旦，就是索拉和以斯陶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，跟着三生下到提拿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这女子叫 Delilah。 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看到一个电影叫做 Samson and Delilah。 Delilah 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，你把它翻成中文是什么？大力拉，他把三生都给他拉过去了。三生是妈妈求来的，圣经上面有好几个人都是妈妈求来的，撒母耳是吧？还有甚至于耶稣也是一样，因为有一个人叫做西面，他在殿里面素来等候那父所应许的，后来他说如今你可以让我去了吧，因为我手上拿着从神来的应许，就是耶稣降生。好的，所以三生也是他妈妈求来的，神跟他说你这个孩子，医生不让他喝清酒浓酒，甚至于他后面头发的辫子不可以剪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洋人后面留一条辫子，他就是学三生的。知道吗？索拉和以斯陶中间，三生就在那边出生的，距离耶路撒冷只有25里，这么近的一个距离，大概走路两个小时，但是他却下到提拿，从相反的方向到提拿，而这是因为耶和华的灵感动他。三生是一个糊涂的士师，他虽然孔武有力，神也有恩典在他身上，但是你仔细看他，他每做一件事情，譬如说他到提拿，那里是葡萄园酒还有狂欢，甚至于有美女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呐、啊，而且还有腓力士人，但是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。圣经上面还有一个人，他下到提拿，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，但是却是发生了一些令你想不到的事情。譬如说犹大有一次下到提拿，结果跟他的儿媳妇他玛发生了关系，结果就生了法勒斯，后来陆续往下生，生到沙门，沙门跟基里拉合生了波阿斯，波阿斯又跟路德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这一脉相传，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知道了，从提拿开始。换一句话说，如果说提拿不是耶路撒冷，你如果走错了路， 你应该要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却下到亭拿，或者是你下到伊玛忤斯，或者你下到摩押地。你离开了神的遮盖，你离开了神的恩典与祝福，但是他仍然保守你，带领你。换一句话说，我常常喜欢讲的，我们开车都用 GPS， GPS 如果你他叫你向右转，你就偏偏向左转，你看他怎么讲，他一路把你带，一路把你带，最后带上那条路上面。那 GPS 就好像耶和华的灵不断的感动你。是的，感谢神。好的，这个很可惜没有放得很大。这基本上右上角就是耶路撒冷，那么一二就是索拉跟以斯提，那么三生就是那边出生的，他是但族人，他生长在索拉跟亚斯基伦这个地方。那么他下到亭拿，爱上了大力拉，结果他请了酒席，结果请了30个人，人家说你没有衣服给我吗？他就下到以斯突，然后杀了30个人，取了衣服给他们当做礼物一样。所以你知道他这个人力量很大，很会打仗，难怪他杀腓力士人他的功劳大。虽然他最后赔上了自己的命，但是这也是神的旨意。后来他用驴腮骨在西利杀了1000个腓力士人，最后他被大力拉诱骗说，你跟我讲你的力量是从哪边来，他不讲，最后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说是在我的辫子，后脑勺的辫子，结果就把他的辫子剪掉了。所以腓力士人就进来抓他，圣经上面说他站起来要征战要打，才发现力量已经离开他了。结果腓力士人把他抓到牢中，把他的眼睛刨掉，然后他就在牢中像一个驴子一样在那里推磨。有一次在加沙，就是在最左下边这个加沙，有一个腓力士人的大滚庙，那么他们在祭拜他们的偶像神，就把说，哎，把那个以色列的四肢抓起来带出来，我们玩乐他一番。所以人家就把三生带出来，那么三生眼睛瞎掉，结果他跟人家说，你把我让我扶到殿的柱子。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他的辫子又长出来了。所以三生就向神祷告，他说，神，求你给我最后一次力量，让我能够为你来杀腓力士人。结果他就奋力一推啊，把那个大滚庙的柱子推倒，整个大滚庙就压下来，杀了3000个人，腓力士的敌人。圣经上面说他死的时候比他活的时候杀的人还多。这是一个四世三生他的一生的经历。神用的人，我们不可能天天上耶路撒冷，是吧？我们要上班，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要到世界上面。像我以前在职场上面的时候，我一辈子在职场上面，我做牧师是我退休以后。那么有一次我就花了钱，就是把车牌用我的名字 Andy U， 反正我名字也很短嘛。那人家就笑我说，哎呀，那你这样的你到哪边人家都知道。我说I make sure I will not go anywhere not good， 我要确定我不会到不好的地方去。 因为我们不是天天在教会，我们不是天天上耶路撒冷，我们的脚走在这个世界上面。所以当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哦，耶稣为门徒洗脚，这个洗到彼得，彼得说，哎，你干脆为我洗澡好了。耶稣说怎么样，你已经洗干净，洗个脚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是受过洗的人，我们已经洗过澡了，已经清洁了，我们的罪已得赦免了，但是我们仍然还是走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所以不免沾惹尘俗，你就洗洗脚就可以了。怎么叫洗洗脚？那么掰饼也是，上耶路撒冷也是，最直接的意思就是来教会。你可以在教会里面，甚至于我看到有人在坐在教堂里面打盹睡觉都没有关系。我说这叫做安息在主怀里面。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在耶路撒冷，你在神的怀中，你来领受他的恩典与祝福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走错地方，跑错地方，甚至于我们的生命中间有许多 up and down。 我这次去台湾，我就最感触最深了。我本来坐骨神经痛嘛，走路都会痛嘛，但是我们到了台湾，人家带我们出去玩，每天都要走超过10000步，所以我走着走着，哎，我发现我真的应该要早操练，反而好多了，舒服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要操练。你如果只想吃喝玩乐，躺下去睡觉，坐起来玩耍，你生命没有一点操练，没有一点流血，是不是？流汗，辛苦，愁烦，你生命不会有长大的。上耶路撒冷有的时候还要许许多多的困难，你才能够上到耶路撒冷。撒旦魔鬼的拦阻，甚至于你还要有工作等等，但是像三生一样说，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你就活得不一样，你就在耶路撒冷。好的，那么当然了，三生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他有一次不是跟狮子打，他把狮子嘴撕开，然后他在宴席上面跟那人说，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，你们猜一下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因为后来他发现狮子里面长了蜜蜂的蜜，那在里面，那么就是这一个事情。你看他力大到能够把狮子的嘴撕开来，我们一般人没有这个力量，但是我们的生命中，如果我们愿意，我常常喜欢讲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，是不是？或者乘在鹰的翅膀上，你飞在高天之上，在暴风雨之上，你的生命就活出来不一样。一代枭雄，他死的时候比活的时候杀的人还多。同样的，在路加福音有两个门徒，他们听说耶稣死了又复活了，甚至于他们也亲眼看到耶稣复活了，但是在路加福音24章13节，他说，请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，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，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。那么这两个门徒，一个叫格留巴，圣经上面说这两个人呢，他们走在路上， 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神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耶稣跟他们同行。那耶稣就问他说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他们想说，诶，这个人他不知道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，就跟他们跟耶稣讲。那么耶稣就，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来，因为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神，脸上带着愁容。这是我们生命的那个低潮一样，就好像你生命中碰到，我不知道了，你有没有眼睛迷糊了？你有没有不认识神了？你有没有脸上带着愁容了？我有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，我说世界上面困苦患难太多了，不好笑的事情，令你难过的事情太多了。我说我宁可强打的笑脸，我愿意活出一个灿烂的人生，即使是我人生的背后有许多的不如意，但是我眼睛绝对不要迷糊，我脸上不要带着愁容，是不是？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讲讲讲讲，你知道吗？圣经上面说24章27节，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。他们有没有明白啊？他们有没有眼睛不迷糊啊？他们有没有认出耶稣来啊？他们有没有脸上带着笑容啊？没有。所以即使是你读了圣经，你服侍，你有的时候不见得会眼睛就不迷糊了，直到什么？各位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月节的晚餐，但是其实你不要忘掉了，还有一个晚餐叫做以马忤斯的晚餐。所以他们强留耶稣进入了以马忤斯就吃晚餐，耶稣就拿起饼来掰开了，祝谢了，他们吃了，眼睛才明亮。这幅画就是以马忤斯的晚餐。圣经说他们强留耶稣，然后就在那边吃饭，那么耶稣掰了饼，他们就眼睛就亮起来了，就认出耶稣。这是意大利的画家卡拉瓦乔在1606年画，正中央坐的就是耶稣。我们如果要眼睛不迷糊，脸不带愁容，我们如果要认出耶稣，我们如果要在耶路撒冷里面有得到神的恩典祝福，掰饼是很重要一件事情。再来一个例子，乃欧米，路德记1章1节，来请。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好的，这个人就是乃欧米的先生还有两个儿子。伯利恒的意思是粮食之家，所有犹太化的 but 或者英文字母叫做 BET 都是家，比如说是 Bethlehem 伯利恒，或者是在那边有一家是犹太教的的 Bethivar 敬拜之家，还有 Bethsaida 圣经上面讲也是指的无花果之家，还有橄榄之家等等。你有没有想到伯利恒意思是粮食之家，也会闹饥荒的。伯利恒非常靠近耶路撒冷的。乃欧米同丈夫就有两个孩子，就离开伯利恒往摩押地去讨生活。如果你最近我们民数记在学习的话，你在心里面 picture 这个犹大地，在上面是加利利湖， 在下面是沿海或者湿海，中间就是约旦河。约旦河的西岸在这个 Mediterranean 地中海这一块，这叫做迦南平原。约旦河的东岸叫做约旦平原，你去看它上面有两个大的地方，一个叫做 Moab 就是摩押地，另外一个就是 Ammonite， Ammon 就是亚门人的地盘。这两个人是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生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也是不符所谓的耶路撒冷的教义，或者是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不符神的意思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往摩押地去讨生活，粮食之家缺粮，摩押地却有东西吃。也就是说，有的时候世界上面有你的需要的东西，你在教会里面，你在耶路撒冷，你甚至于在粮食之家神所在，你有的时候虽然你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你却离开了神，你的心里面却没有神同在，你仍然会饥渴，好像在饥荒地一样。他们劝到摩押地去讨生活，可以解决一时之饥饿，但是三个男人都死了，结果剩下两个媳妇，就三个寡妇。乃欧米就跟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也不能再生了，给你们再做丈夫，你们回去吧。那两个女子都是摩押人，结果长媳妇就走了，但是路德，我就不知道下一次有谁要我为他们办婚礼，我就要用这个给他来祝福。你在哪里死，我就在哪里死，你往哪里去，我就往哪里去。这是路德跟这个拿俄米说的，拿俄米意思是田，所以他们就回到伯利恒去了。天无绝人之路啊，上帝眷顾孤寡，而圣经上面说，正是收大麦的时候，收完了大麦收小麦，然后跟着就是祝棚节。如果你去看路德记，在祝棚节 Tabernacle 意思是说，我们山地人叫做丰年祭嘛，大概在秋天的时候就准备收藏了，就准备过冬了，所以那一次丰收是特别大的规模。那么农忙的时候就住在田里面，所以叫做祝棚节。所以路德就睡在波阿斯的脚下面，然后路德说，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，然后故事就这样，一个爱情故事就这么的发生了。波阿斯说，哎，我不是你的至近的亲属，至近的亲属圣经上面有两个翻译，一个叫做 Kinsman Redeemer，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Redeemer。 Redeemer 是什么意思啊？救赎者。所以波阿斯成为路德的救赎者，就好像耶稣是我们的救赎者。一个摩押人，一个罪性最终生的，但是神救赎了他。因为你看，犹大从他玛生了拉合，拉合同这个沙门生了波阿斯，波阿斯从路德生了俄贝德，俄贝德生了耶西，耶西生了大卫，最后到了耶稣基督。你就看到了，当 我们远离了神，我们离开了耶路撒冷，我们可能会 lost everything we got。 但是当你回头转归向神，你就从一无所有就到满满的。来，路德记一章二十二节，来，我们请看，请读。乃欧米和他儿媳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。这是出手节，圣经上面说收完了大麦又收小麦。犹太人有三个节期他们基本上都要去过的，尤其是成年人，包括 teenager 成年男子。一个是月节，是吧？你如果记得我们读民数记的话，哎，我真的很感谢神们。我55岁才开始读圣经啊，但是神真的给我一个本领，就是过目不忘。我以前要是做事有这么本领，那不得了啦。这个月经你如果去看出埃及记，他们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月节出埃及。那么民数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一年满了的月节，那就是民数记开始了。所以这是月节 Passover 或者 Passad， 这是犹太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日。意思是说，当有神的宝血涂抹遮盖，灭命天使就会越过你，不杀你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就有永生了，不是吗？感谢神。这是在三四月之间， OK， 这是一个大节日。然后呢，跟着来是五旬节。五旬节的意思是说，七七四十九天的再来一天，第五十天就是 Pentecost。那譬如说是五角大厦，就是 Pentecost， 五的意思。五旬节就是七个安息日过去的再来一天，就是五旬节。有两个意思，在旧约里面，摩西领受律法是在五旬节。在新约里面，使徒行传门徒在马可楼上得到圣灵浇灌也是在五旬节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说五旬节派就是圣灵派。那第三个就是祝棚节 Tabernacle。 所以波阿斯祝棚节在田间住在帐篷里面，路德才有机会寄居在波阿斯的脚下。我常常喜欢讲，我们都讲的顺服就蒙福，不是吗？那么波阿斯说，我不是你的 kinsman redeemer， 我不是你的救赎者。所以他就开始追溯，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你如果你是至敬的亲属，你可以接兄终弟及，你也可以接受他的产业。但是至敬亲属说，我放弃，所以最后就跑到波阿斯的手上。而这一脉相传，就耶稣就从这边出来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可以让我们从一无所有到满载而归啊。乃欧米的意思是田，刚才说了，他回到耶路撒冷，回到伯利恒。人家说，那不是乃欧米吗？他说，你不要叫我乃欧米，我是麦尔，我是莫药，我是苦啊。好的，也就是说人的尽头，神的起头。三生不去耶路撒冷，劝下到亭拿，但是圣经上面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，神带他，神保守他。他死的时候比活着杀的敌人还要多。两个门徒下以马忤，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神，脸上带着愁容。 神给他们从创世纪开始讲，但是他们仍然听不懂，直到以马忤斯的晚餐掰饼祝谢了，他们才眼睛明亮，才认出是耶稣来。他们怎么样？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嘛，是不是？乃奥米下去摩押地，圣经上面说耶和华伸手攻击他。神的儿女，当你离开了神的同在，当我们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乃奥米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当他回到耶路撒冷，他说巴鲁哈巴巴先阿多奈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我。今天也是，耶和华没有撇下你。我不管你走偏多少，我不管你走在死荫的幽谷，我不管你是走在哪里。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，如果你去看耶路撒冷城，有鱼门，这个渔夫从这边出去打鱼的，有马门，这个骑马的从那边走的，有东门，东门现在是封起来的，因为东门外面就是锡安山、橄榄山，据称耶稣要从那边进来，所以一大堆犹太人就葬在那边，那么但是巴勒斯坦人就把它封起来，不让耶稣进来。你能够拦住耶稣再来吗？ No way， 是不是？但是你看他最下面，耶路撒冷有12个城门，最下面最南边这个门叫做粪场门，顾名思义是什么？粪场，挑粪的都往那边去 dumping， 还有死尸到那边去丢的，没有人，所以那边烧垃圾还有烧死尸，烧得乌烟瘴气，不是吗？但是再走一点，那边的水草最棒，因为没有人去那边嘛，所以大卫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他就是好像一个牧人，为了他的羊群，为了要把他们带到最好的水草，令我在安息在青草地溪水边，就是从那个粪场门出去，穿过新任之谷，就来到一片宽阔的草原，安歇在青草地溪水边，那里豺狼虎豹，所以我的脏我的肝都安慰我。那么在这个最好的水草带着羊群吃，但是有的时候呢赶着要回来，天黑了嘛，就想让羊多吃一点，结果回来回不来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赶快找一个布袋型的口袋，一边靠水，然后拿一些荆棘把有破洞地方补起来，把羊群赶进来，然后几个牧羊人就点上火睡在那个口袋的出口，所以说我就是羊的门。这是约翰福音，我一直认为约翰这个人一定是一个牧人，但是却不是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看到了巴鲁哈巴巴谢，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，我们要张开口来称颂我们的神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因你在我们中间来得着那应得当得配得的荣耀，愿你仍然是大大的保守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虽然身不在耶路撒冷，甚至于我们走在世上沾惹尘俗，但是你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你保守带领我们， 一切荣耀归给你，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